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南鲁山68岁善良老人斯泰安被网判四年，曾遭洗脑劳教迫害，沈阳董梅又被非法判刑两年，重庆艺术家张志强被秘密追踪骚扰，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68岁的法轮功学员斯泰安老先生，今年10月被鲁山县法院非法庭审网判四年，并勒索罚金2000元。斯泰安老先生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多种疾病缠身，不能干重体力活，修炼后多种疾病不治而愈，无病一身轻，成了一个壮劳力。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斯泰安四次被非法抄家，因实名控告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被人诬告，两次被中共非法拘留。斯泰安的老伴郝芝因多次遭到骚扰惊吓，于2020年5月3号离世。6月马楼派出所警察闯入斯泰安家中，将独自一人在家的斯泰安绑架到鲁山县看守所。10月斯泰安在鲁山县看守所被鲁山县法院非法庭审，法官不让家人参加，不许律师做无罪辩护。之后斯泰安被网判四年，并处罚金2000元。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12月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董梅女士被中共警察非法绑架，关押在沈阳市看守所，今年10月被沈阳市沈河区法院非法庭审，误判两年，董梅已上诉。现年50岁的董梅是原沈阳汉皇酒店会计，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兢兢业业的工作。修炼法轮功不久，困扰他20多年的皮肤病不治而愈。1999年中共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董梅因进京和平请愿，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实情况，曾被非法关押到洗脑班、劳教所，遭受罚站、罚蹲、坐小板凳、电击等酷刑折磨。据明慧网报道，法轮功学员张志强原重庆綦江齿轮厂子弟学校教师，遭中共迫害后回到老家泰安，靠自己的手艺生活，被泰安镇国宝派出所长期监控骚扰。认识张志强的人都知道他本分善良，烟酒不沾。他毕业于某美院，承接做雕塑假山景观的活，他的专业经验丰富，作品精美。张志强的妻子陈庆曾是泰安中学的优秀教师，被童男610人员绑架到洗脑班，被迫携回国书后精神失常。陈庆被医院鉴定为精神四级残废，失去独立生活能力，被学校开除公职。多年来，张志强夫妇一直遭受中共迫害，失去正规工作的经济来源，靠张志强的手艺养家。国宝警察曾经告诉张志强，他是被列为所谓重点监控对象的，他以后再经过哪里有身份行踪记录，如果哪里有法轮大法好之类的真相资料，他就是调查对象，甚至可能被绑架。张志强的身份信息被中共警察做了标记，每次乘火车刷身份证就弹出 X 字，然后被拉到一边搜查行李，并被记录在册。孙学通2020年11月8号郑重声明，今年9月27日我村村支书和镇党委书记一行四人非法闯入我家骚扰搜查，逼迫签字。镇书记问我，你家人还练法轮功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他练啊，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能不练呢？镇负责人说，别练了，国家不让练就别练了。他们恐吓我，以被抓以后进行精神折磨、肉体摧残及株连等吓唬我。后来他们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国家有命令，上旨下派，走走形势，你签个名吧，我们就说你家人不练了，以后也不找你们了就行了。当时我的怕心上来了，怕家人再次入狱受到迫害，怕给家庭造成损失。在如此私心的驱使下，迷迷糊糊的就签上了家人的名字。 后来我把这件事跟家人说了，家人给我讲了很多道理，我也明白了，很后悔。郑重声明，我带家人签的名字全部作废，我会一如既往支持大法。郭君凯2020年11月9号郑重声明，2020年11月6号村支书和乡政府的人找到我，对我说，你媳妇练法轮功，你不练法轮功，你替他签个字，按个手印，就说不练了，对孩子升学当兵有好处。我说不会写字，他们说不会写字按个手印就行了。我当时胆小，怕牵连家庭和孩子，就按了手印。我知道这是不对的，法轮大法的师父是来救人的，我也是在大法中受益的人，按真善人做好人有什么错？我郑重声明，以前我所说所做的对大法不利的言行一律作废，以后我要支持大法，宣传大法，希望也能当一个法轮大法的修炼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86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教这文章，题目是找到不正常状态背后的因素和执着，作者青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7日。最近一段因为疫情完全在家办公，因为时间相对自由，所以不像以前那样忙，有了更多的时间反思自己修炼中的不足。就像师尊在红营二理智醒觉中讲的，少息自省添正念，明晰不足再精进。因此我想把自己在这段时间内悟到的东西和提高的心得跟同修分享一下。一、练功的心得。在疫情这段时间之前，我打坐和抱轮都是最多一个小时，从没想过再往上突破一下。不过因为身体出现比较严重的病业假象，为了突破这个状态，跟家人同修交流后决定在练功上突破一下，因此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突破90分钟，做到40分钟就开始比较痛，70分钟时就痛得全身抽动了，在做到80分钟左右的时候，忽然自己开始笑，然后又开始流泪。我不是一个容易因为自己的痛苦而流泪的人，但是当时就是控制不住的流泪了。做完之后虽然感觉前胸以下的身体全是麻的，但是明显感觉师尊给我拿下去了很大的一个东西。我想我的笑和哭可能都是另外空间的我看到师尊为我所做的事情的反应吧。但是打坐中还很不静，更定不下来，这也是我需要突破的地方。这个过程中的体会是，一，其实疼痛并不是太大的问题，自己之前做不了那么长时间，是因为自己没想去突破，并且因为思想业或者其他因素的干扰，导致决定把腿拿下来。虽然主意识可能还不太甘心，而当打坐中清理那些让我提前把腿拿下来的因素后，自己心里不稳的时候，就默念灭掉让我提前下来的因素。思想业和其他因素没法干扰我们的时候，做多长时间完全取决于主意识的决定，这样就能够增加很长的打坐时间。 二，干扰会变着花样来。第一次突破90分钟时，到最后几分钟时，脑袋里明确地出现一个念头，腿要折了。后来有一次，脑袋里又出现一个念头，打坐中只有痛苦吗？自己当时的反应是又好气又好笑，自己就想，你是哪位啊？打过来的念头。在这么长时间的修炼中，这也是头一次非常明确地感受到思想业反映出的念头。之前我只是意识到有些思想不太对，但是这样明确地反映了出来还是头一次。另外，突破了一周之后，干扰就变了形式，忽然多出许多琐事来，使得我难以找到整块的时间练功，因此在发了几天正念之后才突破。现在努力突破早上三点之前起床这个关，还是不能稳定地做到。但是这个过程中发现需要睡前专门发一念，灭掉那些不让我早起打坐的因素，起床就会容易得多。之前我也试过三点起床，但是对我来说只打坐一个小时的话，白天非常困，还需要补觉，否则困得什么都干不了。但是现在打坐两个小时之后，不补觉，白天的精力也基本够用了。二，找到不正常状态的背后因素。从大约10年前开始，我就常常感到眼睛很疲劳，特别是在阳光下待时间长，眼睛会感觉非常累。如果在阳光很强的白天出门，在外面待几个小时，眼睛非常干涩，之后会体现出心脏很疼、胸闷和大脑反应很慢，严重的时候甚至无法有效的思考。这个状态一出现，早上就很难早起，其他事情也因此被打乱，所以干扰非常大。因为我的常人工作和救人项目都需要长时间的面对电脑，从常人的角度看，很像是不好好保养所引发的干眼症。虽然我意识到了这是不正常的状态，并一直都对这个不正确状态发正念，清理旧势力及其安排的干扰因素，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善。但是最近学法，看到师尊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目前只要大法弟子在正式法中表现出的不正常而且持续干扰的，一定是黑手干的，清除中一定彻底解体他们。我想这不都是指对身体的干扰吧，所以发正念就起作用。我反思一下自己的状态，正常人在很强烈的阳光下待一段时间可能也会有点疲惫，但是不会像我的反应这么强烈，很明显是师尊所说的不正常而且持续的干扰。因此从那天之后，我每天专门针对这个干扰灭黑手之后，果然症状减轻了不少。在很强烈的阳光下出门，也只是感觉有点累而已，这让我的信心坚定了不少。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思想越来越清晰。我现在悟到出现这种状态的原因是，这种干扰会有一些常人中的表面的引发条件，逐渐的使我头脑中形成了一个因果关系，建立起了一种观念，自己过去不好好保养眼睛，使得眼睛受不了强光，一出门就会非常累，没办法。自己对这种状态的承认，也就是承认自己是个常人，使得黑手和烂鬼能够躲在这个观念后面，给我施加强烈的干扰。其实对于修炼人来说，眼睛非常疲劳这种状态的加重和减轻，跟引发条件长时间的室外光照没什么关系。认清这一点之后，就不会把人中的原因和我自己的反应建立起因果关系了。我意识到旧势力的干扰、黑手烂鬼才是根本原因。现在我思想中养成了一种像条件反射似的习惯，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一出现眼睛疲劳、心脏疼痛的状态，不管难受不难受，就立刻发出一念解体销毁黑手烂鬼，破除不正确的观念，不让自己的思想沿着常人的思维观念走下去。因此这种强烈的干扰现在已经很少出现了，即使出现也很快的消散了。这个过程中我还意识到自己的一个问题，之前一出现那种受干扰的状态，如果没有特别急迫的任务就想早点休息，这其实 还是把这个当作常中的事情，想用常的恢复方式来过去，而没有认识到这时自己其实是在被强烈的干扰中。因此一旦这种状态出现，必须尽早突破，大量练功突破这种干扰。虽然悟到了这一点对我是个非常大的进步，但是就像太太同修跟我交流的那样，太被动，干扰来了才去破除。我自己也在想，为什么我会出现这种极度疲劳的假象干扰？沿着这个问题深挖下去，我又找到了自己一个很深的执着。三，执着成功的引号。我在长安中的学历算是比较高的，因此也养成了持续学习各种东西的习惯，经常为学到新的知识、技能或者解决问题而兴奋。也因此，我在学习或者做项目时，兴奋起来就不休息，不断的干，也因此积累了很多技能、职业认证。当然，精益求精、勤奋刻苦在人中不是坏事，因此我也一直认为这是自己的一个很大的优点，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这背后是否有什么执着。但是在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会出现这种极度疲劳的假象干扰这个问题后，有一天在背法中，我忽然悟到，我很喜欢享受学到新知识、新技能或解决问题后的兴奋感。在我认真学习工作的时候，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在追求这种兴奋感。而且有的时候，如果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甚至明知道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做，可能都会抛之脑后，更别说干累了之后的休息了。师尊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人说中毒，我告诉大家什么叫中毒。人们在医学上认为是引号神经被刺激了，很发达就是中毒了。其实不是，是什么？在你身体里时间长了，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一模一样的你，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控制了你。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的你的形象，所以它就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从这段法，我还悟到自己这种状态甚至可以用上瘾来形容自己。再说重一点，这跟吸毒执着那种感受差不多，只不过是这种上瘾不是依赖于外部的药物，这种对成功的引号是我没有节制的工作和学习，使得自己经常处于不必要的很疲劳的状态，这在常人中也是严重伤害身体的做法，更何况旧势力还会给修炼人添加各种各样的干扰，所以就会很累，而且也让黑手烂鬼钻了空子，出现了那种不正确状态。悟到这一点之后，我现在在强烈的排斥灭掉这种引号和执着。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修去不同程度的恨，作者河北省深泽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12日。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弟有几位同修出现不同程度的病业状态，大家在不断的交流中向内找，发现怕心、争斗心、妒忌心、怨恨心、党文化的因素等等表现得比较重，从而导致出现身体不同程度的病业状态。通过不断学法和向内找的过程中发现，争斗心、妒忌心、怨恨心、恶念等等，有这些表现的人心中都掺杂着不同程度的恨。很多时候发现自己虽然认识到了有争斗心、妒忌心、怨恨心等等，也努力的去抑制，但是总感觉不是从根上去掉了。一天在听师父的广州讲法时，突然想起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序言中的一段话。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由恨及低层宇宙中的拜物所构成，它仇恨且想毁灭人类，
他并不以杀死人的肉身为满足，因为人肉身的死亡并非生命的真正死亡，元神、灵魂还会轮回转生。当一个人道德败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元神就会在无尽的痛苦中被彻底销毁，那才是最可怕的，生命真正的死亡。共产邪灵就是要使全人类都跌入这样的万劫不复的深渊中。此时我意识到，原来是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中有恨的因素没有去除，或者说没有重视起来。这时思想好像一下子打开了，带有不同程度的恨的表现也变得清晰和更能分清了。如果用不同程度来分的话，可分为严重、一般和轻微。严重的恨有仇恨、仇视、打击报复、阴险毒辣、气急败坏等等。一般的恨有抱怨、发牢骚、絮絮叨叨、喋喋不休、着急上火、生闷气等。轻微的恨有不情愿、不高兴的挤眉、瞪眼、撇嘴、斜眼看人、拉长声音、不情愿的回答等。细细想来，生活中表现出恨的方面还很多很多。恨，不管什么程度的恨，都会让我们无论是内心还是外在，表现不善、不祥和、不慈悲。因为恨是和真善人完全对立的。作为大法的修炼人，我们同化的是真善人，那就要完完全全地去掉恨的因素。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中有恨的想法和表现，那等于是我们还在受邪党邪灵的控制。不仅如此，我们还在给这个邪党邪灵灌输能量，从而削弱我们的提高和大大降低救度世人与众生的力度。当自己进一步认识到了邪党邪灵的恨的严重性的时候，突然感觉内心变得清透，好像从遥远的天际通过管道输送来一汪清凉，觉得内心深处的一种物质化掉了，心里有了更为踏实的平和。随着身体也出现一些变化，比如在我的后背心口处起了几个红疙瘩，而且舌头有两天也像喷火一样热辣辣的疼。以前也在不同的矛盾中找到过争斗心、妒忌心、怨恨心、不平衡的心、党文化的因素等等，虽然表现上也平和了许多，但总感觉那种平和有人为的压抑和故意抑制的状态。一天中遇到矛盾时，时不时还会动心，而这次真正认识到和看清了恨所起到的负面作用后，心里有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平和，以至于近来遇到像往常一样的人和事，能够更平和地去面对和处理了，说话的速度也慢下来，声音也低了一些，用词也更文明而准确了。不管是哪种程度和什么样的恨，都不能在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中留存。旧势力当初造就这样一个邪党邪灵，就是为了毁坏人类，阻碍众生得救的，同时以所谓的考验大法弟子为名而迫害。在中国大陆接受的多年灌输洗脑中，邪党邪灵把他那邪恶的因素主要的组成部分恨植入到了我们的思想和身体中，受他的左右和摆布。我们不仅要认清他，修好自己，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救度世人与众生。如果我们都从根本上彻底的去除了恨这种东西，那么我们就能彻底的摆脱了邪党邪灵的控制，因为恨是它的主要组成部分。一个生命中没有了恨，那很多的执着心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基础， 也就容易去掉了。而我们升华后的表现就更符合大法的标准，在救人的力度方面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别被形式带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27日。记得我曾经做过一个清晰的梦，一个漆黑的夜晚，很大的一个村庄，人们都在沉睡，可是岩浆从地下突然冒出来，没有人知道。我跑过去叫醒那些人，但是只是在村子边上叫了一些人，没有深入村里叫醒人们，然后只顾自己往山上跑。当我吃力地到达山顶时，回头一看，村子里的人全死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看看最近大陆的迫害形势还很严重，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大范围绑架，我们没有理由放松啊。最近国际社会对中共邪党的各种制裁措施不断出台，国际形势不断变换，对此相信同修都非常了解。但是我想提醒自己和同修的是，不要被带动。大陆很多同修都能翻墙上明慧网和动态网，有的家里还有新唐人电视，有时和同修见面会不自觉地谈起当前国际形势，有的感慨万千，觉得国际社会终于清醒了，我们不孤立了，有的感觉挺解恨的，邪党分子终于要被制裁了，有的着急，怎么国际社会步子这么慢呢？发个导弹过来把邪党头子解决了不就完了吗？怎么这么费劲儿呢？有的执着时间，想入非非，猜猜迫害哪天结束，有的做起美梦，圆满飞升会是怎样啊，心如浮萍。人类社会一切变化都是因为正法的需要而安排的，师父掌握着整个步骤，我们操的什么心都是人心。旧势力是以摧毁人为目的的，我们是以救人为目的的。不管出现什么形式，只要一天没结束，就应该抓紧时间想办法救人，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把心思用到不必要的地方去了，就是有漏。越到最后越关键，越到最后越要稳住心。即使现在真的结束了，我们也没有什么可高兴的。看看有多少世人被毁掉了，看看我们有多少执着心没去掉的，咱们都衡量一下自己能打几分。师父再急也还是在鼓励，可是现实情况在这摆着呢，我们自己心里都有数，自己到底救了几个人。特别是成天盯着网络看形势，成天盯着别人看热闹的，不知道师父和众神众生都在盯着我们看了吗？真正精进知道紧迫的同修，没有多少心思过分关注这些。就像那个考试的学生，明知道交卷时间要到了，哪有心思不停看表，抓紧答卷才是关键。其实从某个角度也反映出我们修炼的扎实程度。迫害这么多年了，大家心里都很苦，特别是大陆同修。当形势突然大幅好转的时候，我们目前的心性难道承受不了这种乐观局面吗？是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没有心理准备吗？否则为什么会动心呢？将来形势会越来越好，又将以什么心态面对？师父在法中讲过那个故事，就是一个人要修成罗汉了，因为起执着心两次掉下来。是，现在不执着时间也得承认这个事实了，修炼可能快结束了，但是即使下一刻结束，现在也是修炼时间，也不能放松修炼的神经。这个新形式的出现对我们是不是又是一个考验啊？将来迫害结束了，世人举手高呼赞颂大法的时候，我们也不能有骄傲和欢喜的心啊，何况现在呢？ 在这个过程中暴露出多少执着心，想一想自己都很清楚。即将圆满的修炼人，心性境界就快接近神的标准了。我们不妨想一下，一个神此时会是什么心态？让我们一如既往的更加努力的做好我们该做的，给自己少一点遗憾吧。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明慧网第17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尽力救度那一方众生。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20年11月13号。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大瘟疫的降临改变了世界，同时也提醒了我们每一位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时间已非常紧迫，需要我们争分夺秒了。下面我把自4月份以来疫情期间我们现同修抓紧救人的一段修炼经历与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排除阻碍，抓紧救人。2017年，我去农村发真相资料，遭绑架。我闯出黑窝后，当地的中共警察曾下很大力气追找我。由于遭受迫害时，认识我的警察很多，我选择了离开家乡，在外地落脚。今年疫情爆发，4月份，家乡的县内一协调同修捎信儿给我，说我县农村同修在救人上还没有做好，希望我们能一起交流一下。我回到家乡的县城，几位同修在一起交流了。疫情解封，是师父给我们延续来的救度众生的时间。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我们理解，未来中国的疫情不会是最轻的，而是最重的。而我们现同修少，光靠面对面讲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在县内及农村发放真相资料。现在恶党一言堂的媒体洗脑，把他自己这个罪魁祸首装扮成抗疫英雄，把病毒来源甩锅到国外，使民众更加迷惑，依赖相信恶党，有的大法弟子的家人都听信了。而我们的真相资料能及时深入地揭露邪恶，讲清真相，同时告诉人们躲过瘟疫的灵丹妙药。我们来到几个镇，和当地同修交流切磋后，心里感觉特别沉重。有些同修年龄大了，骑自行车都费劲，同修又少，面对这么多乡镇村庄怎么办呢？回来后我思考几天，觉得我也应该回来和大家一起做，共同承担起这份责任，不能把压力都让别人承担。虽然一些警察认识我，但是现在戴口罩是一个普遍现象，表面安全应该没问题。就在我做出决定的这天晚上，我清晰地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的表哥和我的姥爷，表哥跪在我的面前向我竖大拇指，我一手抓着他的手，一手抓着老爷的手，四只手叠放在一起，一阵悲悯涌上心头，掉下了眼泪。 我哭着说，这都是我的众生啊。醒来后我知道师父在鼓励我回本县救度众生。我于四月中旬回到本县，后来租了房子，多数是白天叠资料，晚上出去发。每份资料包含小册子、真相信及二维码卡片。刚开始我找了一位60多岁的同修 A 和我配合。我们俩骑摩托车回本县的那天，几十里的路程竟然一会儿沙尘暴，一会儿钓鱼点。我们心里明白，这是另外空间邪恶因素在干扰。当我第一次出去发资料，把一大兜子真相资料放到摩托车上时，我想我要去掉以前被迫害而产生的一切负面思维。大法弟子是带着神的旨意救度众生，不允许旧势力的一切干扰与迫害。几天后，当地协调同修在县内开了一个交流会，大家更清楚了在全县发资料的重要和时间的紧迫。我们共同发真相资料，救度这一方众生。不能出去的老年同修都在家里发正念，每天7点到7点10分、8点到8点半，定为全县统一针对此项目发正念时间。那天，当我想和大家交流最近出去发资料时的感受，以及当时想起的红岩五中的诗句，由于没记准，我想查一下，手头只有电子书，怎么找呢？我试着点开电子书《红岩五》，映入眼帘的是《人来世的秘密》。大法徒带着神的旨意，救度众生在尽全力，这正是我要找的。我心里一阵感触，师父就在我们身边，看护与帮助我们，我们只有尽全力救度众生。我和同修 A 第一次出去发资料的那晚，天特别冷，回来后下摩托车上楼时，两腿向外冒凉风。从那天起，同修 A 一直全身疼，但是他一直坚持。一个多月后，我觉得不能太依赖同修 A 了，我让他先回家去休息休息。同修 A 走了，可是问题来了，我得需要自己解决车的问题。如果买摩托车，我办不了证。还有同修说，晚上经常有警察劫车，如果买电动车，就得买大电池的，小的一般都跑不太远。那几天，手机上天天有要给超过100斤重的电动车起牌照的消息。同修 A 说，他女婿在本市，前几天骑电动车没牌照，被抓住罚款了。这可怎么办？那两天很是纠结。其实没听到这些消息前，我已经骑摩托车拖同修 B 出去发2次真相资料了，没想太多，也很顺利。可听到这些消息后，我顾虑了。一天，我正想着怎么办，师父的一段讲法出现在脑海中。师父在《红银三新年问候》中说，剩下的路，用神的正念正行圆满你们的史前大愿吧。我一下豁然开朗，我这些顾虑都是人心，是人在做事，不是神的正念正行。不论是摩托车还是电动车，骑啥啥好，有啥骑啥都没问题。几天后，一位同修拿钱让我去买电动车，我求师父帮助买一台最适宜的电动车。到车行，刚好出一款适合跑长途的电动车，而且车型大小都非常合适，真是师父都给准备好了。一天早上，凌晨2点多钟，我自己去农村发资料。在一村口，我一手拿着导航看，一手扶车把骑车， 突然前边路况不好，我赶紧刹车，刹的是前轮，一下摔了一个大跟头。当时胸部和膝盖处一阵剧痛，我扶起车，还好车没坏，只是我走路费劲了，但是骑车还可以发资料。那天干扰很大，狗叫得厉害，一村民早起看到我在发资料，试图拦我，我从他身边穿过。天已渐亮，我只好回去。回来后我向内找，并没有找到什么大问题，但是我想到如今还有两个镇的同修没有行动，送去的资料还在手上积压着，我着急自己发能发多少，只有大家都配合上来，我们的效率才能提高。于是我决定去那两个镇和他们一起做，再交流交流，破除阻碍。我带上大约800份包装好的资料去了一个镇，这应该是我们县实力最强的一个镇了，如果大家都能走出来，能出去4辆摩托车。晚上我到了该镇协调同修家，说明来意后，我说咱俩一会儿出去发资料吧。他说他手里还有一些没装袋，今天先别去了。我看出他还是有点压力，我说今天出去吧，你骑摩托车驮我。我心里求师傅，师傅啊，今天太忙了，没学上法，也没时间发正念了，请师傅加持我们顺利做完。那天晚上真是特别顺利，300份资料很快就发完了。晚上睡觉的时候胸腔疼痛，那天摔的，正好同修家有一块大海绵给我铺在身下，我想这都是邪恶因素迫害，企图阻挡，我不能退缩，疼也必须坚持。第二天晚上我俩准备去一夫妻同修家，女同修原来是这里的协调同修，这几年忙于挣钱，修炼上放松了。几年来我找过她几次，只有两次碰到她，交流后效果不大。本镇开交流会她多数不参加，但是这位同修在邪恶迫害最严重那几年做得非常好。我们俩刚把摩托车推出来，天就开始掉雨点了。同修说下雨了，今天别去了。我说这是干扰，国外同修游行的时候顶着雨在大街上游行几个小时都没有掉队的，这点雨还能把咱挡住吗？坐上车的时候我就在心里和师父说，师父啊，请您帮助我们，今天做的是正事，回来的时候让雨停了吧。我们到了那对夫妻同修家，雨开始越下越大，当时是今年最大的一场雨。同修说今天你们回不去了，就在这儿住吧。我说没事儿，回去时雨就停了。因为很长时间也不见一次面，不知同修障碍在哪里，我只有在心里求师父帮助。那天我们交流了很多，最后我和同修交流了师父对大法弟子的来源的讲法。师父在各地讲法11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真正在历史的最后关头能够做这件事情的是大法弟子，从大法弟子的来源一直到大法弟子在历史上建立的威德的过程，都比历史上那些圣人承担的更大，因为这最后时刻才是真正要做的事情。从古到今，从宇宙的开始到宇宙最后的人类的60多年前，都是在不断地奠定着正法必备的基础，积累着经验，造就着参与最后这个历史时期生命的思想过程和生命的行为，这就是人类的历史过程。所以大法弟子也好， 所有与之有关系的生命也好，都是为了这件事情，在轮回中尝试与积淀着各自必备的。我和同修交流，我们能成为大法弟子是大法造就的，我们终于等到了大法开传兑现誓约跟师父回归的这一天，千万不要迷失，千万不要错过这万古机缘。同修状态好起来了，表示要做好，我们开始发全县统一的8点到8点半的正念。外面的大雨还在下着，到8点25分的时候雨戛然而止。8点半我们回家时一滴雨也不下了。路上我与协调同修交流，同修说，我以前做正实法的事都是要考虑再三，怎么周全，怎么安全，什么摄像头啊，这个那个的，这回我明白了，不是考虑怎么周全去做，而是用正念去做。两天后，几名发资料有经验的外地同修与本镇同修一起在法上交流，之后这两位夫妻同修主动带头要400份真相资料，接着几位同修都要，2000多份资料当时就分下去了。几天后这个镇同修发信再给他们送去2000份资料，还主动承担了另一个镇的资料发放。过些天我又去了另外一个镇，到了协调同修家和他商定第二天通知这里的同修，晚上我们一起交流一下。他说没几个人能来，某同修家里有病人离不开，某同修的丈夫打工很晚才能回来，开交流会的时间那个同修得在家给做饭，某某同修某某同修如何如何。我说现在大法弟子救人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师父都在帮我们，你现在思想中给同修定位不能来，这不是正念，修炼人是有能量的，这是阻碍同修，你尽管去通知，来不来是他们的事。第二天所有通知到的同修无一缺席。协调同修悟道，前一天的想法完全是自己的人心和观念。同修们在一起交流得很好，把我带去的资料留下，表示不需要我留下和他们一起发，他们自己能做。几天后这里的同修写信又要了1000份真相资料。排除干扰，救人不停。一天晚上在一同修家，年轻女同修 C 来了，她进门就说她想出去发资料，没人陪她去。她今天晚上看到两位老年女同修打出租车到临近农村去发资料，发完后再步行走回来，她觉得作为年轻同修不出去太惭愧了。我说我陪你去。当时已经很晚了，本想学学法充实充实自己，但是看到同修一心救人的心，我想我必须配合。有一位2017年和我一起遭迫害的同修弟姐，前些天我们在一起交流过2次，她认识到当前大面积发真相资料非常重要，只是他刚刚做了一个小生意，搞得他精疲力尽，车也买了，钱也投了，加之上次迫害造成经济压力很大，很难脱开身。一天他开车送我回家， 他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你还有几位同修，我们在一起，你先走了，我们准备回家，我们飞过了两个大沟，后来有人告诉我们回家得有毕业证，但是现在没时间了，不给办了。我说我得回家呀，怎么也得给我办了，强说着人家才同意给我办一个。这是师父点化我呀，要精进呢，才能跟师父回家。他暂时停下了手中的生意，和我一起配合发资料，直到现在。后来又有两位女同修参与进来，我们四个一起下乡。近一些的乡镇，我们骑电动车；远的，我们把电动车存放到临近镇的同修家。弟姐开车带上我们，到地方换电动车发放。发完后，我们把电动车再放回同修家，再开车回来。这样，我们的效率大大提高了，偏远的乡镇我们也不愁了。从下乡发资料开始至今，各种干扰时有发生，我几次被跟踪，这就需要多学法，加强发正念。有时状态好，正念强时，感觉自己好像一位横扫千军的战将，信心满满。然而怕的物质来时，又感觉心里像压着东西，但是顶着压力走出去。开始发资料时就没感觉了，发完后非常轻松。总的体悟是，遇到干扰向内找，多学法，提前高密度发正念，清理要去的地区，是最好的保障。多学法心态就好，多发正念心里就稳，各种干扰假象就少。一次我们发完资料开车回来的路上，不知什么时候跟上了一个警车，鸣警笛示意我们停下。弟姐主要担心我，开始没停，警车紧跟。我说咱们停下吧，弟姐说我停下，你开门跑。我说没事儿。我们停下了，四个警察下车，开始查司机的驾驶证、行车证、身份证，检查是否喝酒，又搜查了后备箱，然后才放行。我们向内找，弟姐说自从上次被迫害后，总有一些负面思维排不掉，遇事总往最坏处想。我想我自己平时过检查站时心里都有压力，今天面对着突如其来的事情却没感觉害怕，可能是我白天高密度发正念的结果。一天发完资料回来，我梦见好像在办喜事，我煮了一大锅饺子，锅像小客厅那么大，饺子多得往外溢，很多人围着吃，饺子非常香，我也在吃。不远处站着两排人看着我们吃，有人告诉我他们是外地人，他们也盼望能吃到饺子。我悟到这是众生在盼得救啊。近一个月来，我感到只有我们四个人经常出去发资料，我心里有些急躁，愿同修们不抓紧把剩下的部分做完。一天我突然警觉，我带着愿心救人不纯呐，我心里为什么焦躁呢？是急于求成。我想我应该扩大容量了，我应该有当初面对几百个村需要发真相的心态。想到这里，我心里的焦躁和怨消失了，心态又平稳了。当我们还剩三个镇没发时，我梦见一个大超市的一角，里面的副食等货物多得不得了，超市内极其干净整齐，但是有三小块地方还没有铺完地砖。截止到八月中旬，我们县几百个村，还剩大约三四十个村就全部发了一遍真相资料，县内各小区 也都有专人负责再发放。这其中和我们县交界的外市同修们也发放了一些村。三，了不起的同修们。有一对老年夫妻同修，60多岁，把本镇20多个村全部发完，现在还在帮其他乡镇发。今年我们这里大旱，很多山地绝收。一天我去他家送资料，我问大哥，今年庄稼太旱了是吧？他说，我家这块行啊，刚下了一场透雨，离我们几里路以外没下多大。其实整个县别处几乎都没下，就他这块下了。他说，这是师父鼓励我呀。资料点的同修是最辛苦的，这次乡镇全需要资料，一连几个月资料没有一次不及时，多数晚上8、9点钟还没有回家做饭，回来还要学法做家务，最晚时凌晨1、2点钟才休息。在这里还想说几句，我们的资料点同修10几年如一日，默默地工作在资料点，那些年租的都是条件差的房子，真是冬冷夏严。记得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在资料点帮同修干点活，好像是为了隔音，窗户没开，热得我闹心。我想别说是干活，这屋里待着都是煎熬。同修对我说，天天从早上来到晚上回家，身上没断过汗，而且邪恶疯狂迫害那几年，说不上啥时候还要紧急搬家。我们县内的协调同修这些年来兢兢业业，这次发资料就更忙了，给大家分配资料，划分区域，找不出来的同修交流等等，吃饭多数是糊弄一口，实在忙时煮方便面吃。四，结语。20多年的正法修炼，风风雨雨，生死抉择，欣慰的是一直走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路上。在这条路上，在我生命的一切中贯穿的是师父的无量慈悲与看护，没有语言能表达，只有一个生命源自内心的感恩。最后想公录师父的一段讲法与同修共勉。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新年问候》中说，路漫漫已尽，雾迷迷渐散，正念显神威，回天不是盼。
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 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